真的是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教会的最年轻的敬拜者带给我们这么有活力、有深度、有盼望的敬拜，让我们的心都很火热。特别是在下面的时候，我他们快歌的时候，我就在跳；慢歌的时候，我也在欣赏。真的是主座是有定时，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对年轻的夫妇，菲菲和。 万卓啊，大家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不认识，他们是2016年呢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当时就积极参加我们教会司班的侍奉，但是因为主咒是有定时，他们隐藏了一段时间，现在重新又回到我们的敬拜小组，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咒是有定时。好，很感谢主，不配。 不配的我们能够来到这里，在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想我也要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令秋。为什么叫令秋呢？因为我出生是在立秋的那一天，我妈妈就说就叫高立秋吧。但是感谢主，那个赐给我爸爸智慧，他叫令秋，时令上的秋天，春华秋实。我们知道神咒是有定时，四季运转。 神咒是有定时哈，让我们祷告，开始今天的讲道。亲爱的阿爸天父神，这是你特定的日子，今天的主日是我们正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赞美你，同时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感谢主，你拣选孩子在这里，求主你完全的倒空我，让我在这里的时候完全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自求你猜我来要讲的话，不看我自己的意思来讲，主啊，求主你洁净保守我口舌，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意灵，用我们神你的话语带给我们鼓励安慰鞭策。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教会的讲道计划是 follow 这个约翰福音。 那么我们已经学完了第六章，今天我来进入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在这个准备这个的时候，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要讲第八章，所以从一开年开始我就讲，神是我的光，神是我的光，我怎么预备？直到3个月我们有调整的时候。 要我讲第七章，这一看怎么讲呢？所以我就开始思想呢，就有一句话叫“主咒是有定时，主咒是有定时”，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以后，再一看主就把他的话语打开了。刚才弟兄姐妹所读的，这个第七章的1到14节，就让我看到真的是，神咒是有定时，这个信息就给我打开了，所以我感谢圣灵的带领。 好，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在继续第七章之前，我们前面的话，1到4章我就不讲了，因为前面都复习过了哈。然后就是有一个背景的时候，就是第5章的时候，那个耶稣在耶路撒冷比斯大池旁边医治了一个38岁瘫了的人。 然后，但是犹太人挑战他那个治好的摊子，你为什么主安息日拿着那个毯子走？那个摊子他推卸责任说是那个治好的人要我拿的，所以他们找到耶稣以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就因为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与神同等，犹太人就起了杀心，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就是第六章的，就是上周我们牧师两周以前我们牧师讲的，就是耶稣在那个逾越节靠近了，在加利利的那个野地里面，他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那个神迹，然后他也在海面上行走，这个神迹发生以后，很多人去追他，追着他，耶稣就说你来是为了，不是来看神迹，你是来吃饼的，就以这个粮食，以这个饼，耶稣讲了一个长篇的道，就说到了，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才有永生。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话很难听，不想听，他的门徒都要退去了的。但是同时也有12门徒，有我们的彼得。 他就认证说，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这就是我们进入第七章的背景。那么我们进入第七章，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把这个经文过一遍。我刚才讲的背景就是说。 耶稣在比斯大治疗这个三十八年瘫子，是与这个事情发生已经差不多是一年半的时间，就是前年先年的逾越节到这年的祝棚节是一年多以后，而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呢，是发生在差不多是半年之前，是逾越节到祝棚节之间，又跨过了一个五旬节哈。所以说，大家有这么一个神经时间概念哈，时间概念哈。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经文哈。所以这个背景呢，以后的第一句话就很好理解了。嗯，连平把那个经文打过来，对哈。第一节那个经文的时候，就是说这事以后，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一堆话，就是这事以后，那么耶稣。就是因为在也是耶路撒冷有犹太人要杀他嘛，所以他的大部分的事工这一年半，我们在其他三福音书里面看到的那些治病赶鬼行神迹，就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是都是在加利利那个周围行的哈。那么呢，好，因为耶稣就是加利利，因为他不愿去游，但是因为那里有人杀他，但是事情又来了，就是。祝棚节到了，祝棚节大家知道，就是犹太人有三大节，其实他们的男子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的，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好，所以就是说祝棚节要到了，估计耶稣他们一家很团结的，就是说我们在那个迦南以水变酒的时候，我们看到知道就是说。酒变完了以后，不是耶稣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们都回去了吗？所以他们经常是呢集体行动的哈，就是很好的一个大家庭。但是这一今年的那个祝棚节好像有点不寻常，就是耶稣老大好像没有要动身的意思，所以他的那些弟弟们就待不住了，就去问他你怎么还不走？好，耶稣呢他说我们俗称这是耶稣的弟兄，估计耶稣只有弟弟啊，因为他是。投生的孩子嘛，就我们经文里面说了，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也讲了哈，就是说耶稣大概有四个弟弟哈，就是雅各啦、约瑟啦、西门啦，还有犹大哈，就是有这个四个弟弟。然后的话呢，他们就去问他，就是说耶稣，你怎么还不动身呢？你应该去犹大地区，你应该去把你的所做的事情让门徒看，或者说人要显扬自己的名声啊，没有不在明处行事，哪里躲在暗处的。所以耶稣说他的这个弟兄们说这个话几个意思，好的方面想是给你一个建议是吧，嗯，你应该，另外一个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因为他觉得哦，耶稣可能就是要扬名吧，你有了名咱们也蹭蹭你的流量，我们也可以有名嘛是吧。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嘲讽，就是说你既然说你是弥赛亚，你老在加利利这个小地方干什么，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大显身手哈。但是的话耶稣在这个不管他们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的约翰他在你第六节他备注了第五节吧，他备注了一下他的弟兄们之所以说这个话，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不信他什么？就是说他们已经看到耶稣行神迹，也知道耶稣也听过耶稣在那加伯的那些地方讲道，他们不信他是，才不完全信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中间的耶稣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多很多年，应该知道，但是有个时候往往生活在一起的也不一定哈。所以说我们知道，像亲人信传福音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样他知道嘛。但是耶稣是 perfect 的，但是他们也没有信。好，大家要在这里停一下哈。但是的话，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不要这么说，而只是亲身的说，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耶稣他是天父差派来的，他的每分每刻都是按着神的天父的那个时刻表的，就是说他知道他要受死的那个我的时候，就是他受死十字架钉死战胜死亡的那个时候是在逾越节，不是祝棚节。他说我的时候没到，那么你们是方便的，你们不受这个制约，你们爱去你们就先去吧。好，然后第二节就还就说他说你们先去吧，我的时候还没有满。那么在这里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呢，就是说耶稣就是说新一版就反正说我的时机还不成熟。耶稣在这里他就是说万事都有定时，我是按照天父的时刻表的，说现在我不去耶路撒冷是最合适的。好，这里就牵涉到这有一个时候哈。好，然后的话呢，所以他们的弟兄先上去了以后， 他们先走，然后耶稣仍在加利利待了一段时间，证明就是说他没有和大部队啊，就是没有和周围的老乡们啊一起去耶路撒冷。那么他这么，因为他没有去，他跟他弟兄们说了不后，就是耶稣不去住本节的这个信息就大家口传，就说哦，耶稣今天不来过节，就好像我们家今天有什么事情，人家告诉我说某某不来，是吧？大家知道哦，那个人不来，这个信息放出去以后，就是以至于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些想杀他的人，可能就可能也不就安排了吧，也不排了。这就是这是我在这样推理了哈。至少就是说耶稣不去住棚间，暂时耶稣说了说我现在不去，他没有说他不去啊，他说我现在不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就是说我的时机还没有到。但是他们走了以后，耶稣住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节期呢，他还是去了，只是不是大张旗鼓的去的，而是就是说悄悄的吧哈，不是公开的，新约圣经反正新约译本反正公开，不是公开去的，是去的，因为他大张旗鼓的进耶路撒冷，是他逾越节的时候，是吧？大家知道的那个大家帮扶的亲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不是的哈，所以我们就把经文我就跳到了那个他就去了以后，哎，十一节犹太人就找他，果不其然就有犹太人要找他，就是要找他的茬，就是到处看他来了没有。好，然后的话呢，神就是有，就是耶稣他没有大张旗鼓的去耶路撒冷，但是到了节期真的时候，居本节有七天哈，大概也就相当于星期三吧，哎，他突然他就圣殿出现了，就在那里做那个教导的工作，而且他的那个教导的话是让那些犹太人很吃惊的，因为这个人没上过学，怎么这么会讲？至于耶稣在这个整个这个圣殿里面的教导讲了什么，我今天就不和大家分享了，我们查经小组可以去 detail 看一下。但是他讲完了以后就有几个效果，有些人就信了，有些人就比较迷糊，就是正说纷纭，但是犹太人就更要杀他了，更要抓他了。但是我们这里又约翰又说了一句话，他的时候没有，到就没人抓着，没人下手。因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出现了两个时候，甚至是三个时候，但是主要就是说一个是我的时候，还有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在那个希腊原文里面呢，它是以那个霍拉，主要就是指特定的耶稣受难的那个时候。而那个第八节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的Kairos， 就是说是最好的时间，最佳的时机，就是我们就说神做定做事有定时哈，就是讲这个时候，就是说无论我们是何时何地，你在哪个地方碰到最合适的人，遇到最合适的环境，这就是神做事有定时。好，然后那么到了这个节真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他讲到了以后，而且就到了最节，就是这个祝棚节最后的一天，也就是这个节期里面最高潮的一天，耶稣就站起来了，他就高声地说，就说了那个脍炙人口的话，就是说凡渴了的到我这里来，就是不就永远不渴，就是说信我的人从他肚腹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哈。在这里呢，约翰又 comment 了，他说哦，耶稣说这句话呢，是讲那个圣灵说，指着圣灵说的，只是现在圣灵还没有来，因为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得荣耀也是讲的，就是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哈，就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机。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今天的这个经文，看了这段经文以后，那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经文的大意，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属灵原则，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能够抽出来，来鼓励我们自己呢。所以我就思考了，我觉得有三点哈。第一点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主都有定时。那我们从我们的经文里面看，就是说耶稣他不管是他是在他什么时候在加利利，他什么时候在去耶路撒冷，他是在这个节期前不去和节期中突然去，或者就是说他又到了节期末的时候，那个很最后那一天他又高调的出现的时候，这个时间点都是神早就预定了的哈。那么连接到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怎么看呢？就是说主无论何时何地何事，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我们就拿我们在最近学的这个 BSF， 我们最近学的那个约瑟的人生里面哈，我们看看约瑟他当时的话，就是说 他的这个时间点就是都是神都有定时的，他什么时候被卖了，他什么时候在那个阿提法那个家里面做奴仆，他本来也是神和他同在，做得很好的时候又被污蔑了，哎，又是他又一步步又进到了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哈，关到监狱里面后，然后那个我最欣赏的就是那个约瑟从那个牢房里面出来的那个时间点哈，就是说按照约瑟他自己想出来的点，大家记得他是想什么时候出来，就是他把那个酒政解完问以后，他跟酒政说，你出去以后你就纪念我啊，你跟法老求情就让我出去嘛，但是那个酒政居然给忘了，是酒中忘了吗？还是神刻意让他忘了呢？好，忘了以后等了两年，是等到法老有个问解不了了，那个酒正才想起他来，然后把约瑟拿出来，是吧？约瑟出来了以后，这个时候的约瑟的出来是因为他大有神的智慧，然后因为神已经把将要行的事情告诉了，通过那个梦告诉了法老，七个灾年，七个丰年，所以让约瑟出来管理这个地。大家就设想一下，如果是约瑟的时间点出来的时候，约瑟出来以后不过就是一个洗清了冤枉的一个希伯来人的奴隶吧，但是这个时候出来就是因为是神的旨意在那里，神的时刻在那里，所以他要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他要最大的最后的神的美意是要拯救整个以色列家族，然后要让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大族，这个完成那个应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这个时间点，神做事有定时哈。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故事，那么回到我们自己，我怎么看这个神做事呢？因为下个星期大家知道是我们教会建堂建立15周年，所以我在当然下个星期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但是我在想的就是说，我们何时这个教会成立，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真经，我们几经搬家，就是何时何地敬拜神，神都有安排，神都有美意。大家回想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轰轰烈烈的寻找坛子，但是就是说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时候到了，但是我们的牧者他总觉得说，神怎么就没感动我呢，是吧？我还记得他这么说吗？神做事有定时。今天我在来的路上，我和弟兄说，我说我们现在在回想，在那个就是因为我天天在那教会，我们要过那个地方，那个 building 就是教会的那个法院的那个 building，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们 almost 要下 offer 了，但是因为那个事情，我们只是会一致决定不跟。大家想想，焉知有2020的 COVID-19 是吧？那么我们来到这么一个好的地方敬拜，都是神做事，真的是 perfect， 没得说的，是不是？就是神做事，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主早有预备，主都有定时哈。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想分享的属灵原则。第二个属灵原则呢，就是说我看的就是说，无论是隐藏、显露、荣耀，主都有定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首先的话，就是说耶稣在节前他是比较低调的，就是说他都不去，是吧？啊，就是说他很安静的。而到了节真的时候，他突然就显现了，就是就好像空中飞人、空中降下来的样子，因为他就别人都不知道他去，哎，他这里敬拜，他就去教训人。但是最高潮的时候，他就是到了那个节期末哈，这个祝本节呢，我这个是也是看资料说的，就是说他整个是7天哈。他每天的话呢，就是说都会有一定的仪式，但是最后一天就是那个节期的最高潮，最高潮的时候呢，所以耶稣在他最后那一天他显现的，就有点像就是很多人有那个仪式，就是说每天都会有那个祭司从那个西罗底的那个池子，就是那个山下打水到圣殿，然后倒在那个祭坛那里，就是有那个水流出来。好，那么第最后一天也有这个仪式，但是倒完了以后就是每次倒水的时候，下面的会众就欢呼啊，因为他们的祝本节的目的就是一个是庆丰收，二一个是纪念他们在那个40年住帐篷嘛，但是最大的他们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盼望那个 这个是预表弥赛亚来了以后，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那种欢欣喜悦的日子。所以他一倒水的时候，他们也为着那些以色列人圣民，他们会说啊，我们要热情喝水啊，我们赞美主，感觉就很高潮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站起来就说了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就是说凡那个渴的人到我这里来。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倒完水啦。没有了，今年的节期也过完了，要再倒水，这个仪式要明年来，所以大家对这个水很有印象。所以耶稣就说，渴了人到我这里来，是吧？而且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哈。就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那个圣经学者就是说，要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集会，可能像美国他们不是有那个 NBA 吗？很多人看那个比赛吗？在那个广播台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人上去说，哎腾醒，现在有个特殊报告。就是那个所有人的眼光那个时候都聚集在那里，就是耶稣就在这里，就是说就是高度的就是因为是在首都嘛，高度的亮相。所以这也让我就回想，在这个注本节的这个点的时候，就约翰福音记载到这第七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分水岭了哈。就是说前面的现在是差不多是三年的时间，因为耶稣在地上整个是三年半嘛，这个就是第三年了。第三年的时候，就是说前面的这三年耶稣的事工的话，相对来说是隐藏的、低调一点。他主要是通过他的神迹奇事来验证他是神的儿子。而往后面走的话，就是说是那种话语上的先冲，我是的时候，就是要就像我们牧师一直在强调的，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七个我是。那么在这个第七章之前已经讲了五个神迹了哈，后面只有两个神迹了。而在这个七个我是的时候，才有第六章的我是生命的来，才第一句话。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风水岭。第七章的时候就是说耶稣开始从那个隐藏的那个做工慢慢的就开始显露了，就是开始说后面的提醒了，我是生命的光呐、啊，我是羊的门呐、啊，我是好牧人呐、啊，啊，就是这样的，我是就是往后面越来越高潮，直到他走上十字架，被为我们所有罪人的罪钉死了，救恩完成哈、啊，就是也是就是说无论隐藏显露，得荣耀。都有定时。然后也让我，这是我们经文上的事，让我联想到我们最近教会我们组织看了那个旷野之歌，是吧？所以说那个旭妈妈她先去照顾那个范金秀的时候，前面几年是默默无闻的，只有神感动她一个人，她在那里做那个工。然后在中间慢慢的有这个华荣吧，是吧？他的这个摄影师佳玉就开始出来。但是到最近，我们可能是北美很多的教会都在联系看这个片子。那么这个事工，这个旷野之歌这个事工就传开了，就我们归荣耀给神，也是曾隐藏，就显露哈，然后到最后归荣耀给神，这也都是主有定时。也和我们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的啊。就像我受洗归主，可能我天父让我比较喜欢读书吧，所以我也喜欢参加小组，先是跟着别人学习，后来神也感动我带领小组查经，是吧？所以就开始有一点点崭露头角哈，就是对经文比较认真。好，那现在我能够站在台上的这个也是归荣耀给神，也是一步一步的，是吧？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的敬拜小组，以前的燕和那个Jennifer 也是在别的领事小组，咱们就一起参与吧。哎，慢慢的就是哎到现在来带领，是吧？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就是神有注定时，就是说有些是慢慢的，很多很多的，每个大姐就回想一看，就是这种四分都是就是先是慢慢的，然后有一点点显露，然后最后我们的四分都是要归荣耀给神，就是说主做事有定时哈。好，第三个的那个守灵原则呢，这个时候也应该说是我的那个正点，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哈，就是说不论你是信还是相信还是坚信，这个主都有定时，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在特别是在第七章，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就是说 有些经文没有打出来，但是大家回去查经的时候可以看到，就是说节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因为通过耶稣这个三年的事工嘛，多多少少就大家都知道了，有些人就对耶稣的这个认识的话，就有些人说他是好人啊，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他是迷惑人的，哈，议论纷纷是吧，哈，阿福的这个耶稣在那个正殿里教导了以后呢，也有些人就说就开始信了，他说他肯定是基督，因为就是基督来也不可能做这么的事情是吧，哈。那么到耶稣在这个最后一天，他说凡和我的信我的人到我这里来，就是说指着圣灵这个时候，后面就也有就有更多的人信了他。这里面这个经文里面就谈到了我们的尼哥底母，大家很熟悉啊，第三章我牧师讲了夜探耶稣是吧，谈成身是不是，所以说在第三章的时候，尼哥底母是对耶稣感兴趣，对这个福怎么进天国他感兴趣。但在这一章第七章我们结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抓耶稣的时候，尼哥底母他就起来帮耶稣辩护了，但是他的那个辩护是在他觉得是有理，就是他是按理辩护，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去挑战那个犹太人，他只是说按照这个有理有据的辩护。但是大家知道到21章，我们不是到19章，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他就走出来了，他就是说他要求耶稣的尸体帮助耶稣埋葬，所以说他的这个从不信到信，他只要去得有钉死哈，这是我们经文上的故事。我最想讲的就是说耶稣的弟兄们，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的弟兄他是不信的，是不是？他是这个时候不信，但是他什么时候信的呢？我们有大家记得，就是在那个耶稣受死复活以后，他亲自的向他的弟兄雅各显现了，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过，他向雅各显现了。我们能够在经文里面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的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说大家耶稣升上那个从橄榄山升上去以后，他们都回到一个里面等的时候，当时就罗列了十一个使徒的名字，同时就有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哈，那里就讲了一下，所以说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弟兄已经信了。那么他什么时候是坚信的呢？我们就知道在使徒行传后面的话，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是吧，特别是在开那个15章开会的时候，是雅各站起来说话，那就是耶稣的弟弟。然后后面我们新约的两本书，一个是雅各书，一个是犹大书，这都是耶稣的弟兄们。那个时候他们这两个都是为耶稣的那个，都是为这个辨明真道，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辨明这个真道而写的副教的书哈。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个人信主，从不信到相信到坚信，为这个福音而战，主都有定时。就是我们每个人信主的过程，大家都回过头来看，也是从不信，从慕道友到一般的来信的，然后最后坚信，还有被呼召成为全职全的人，就是这都是神有定时，何时呼召，何时都有都有神的时间在里面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不论你信还是相信，这三个原则哈。所以这三个原则讲学了以后，让我们就知道既然宁求你讲主有定时，对啊，我们不论在何时何地主都有安排好了，然后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主也安排好了，然后我的朋友他们信主不信主都安排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学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回应这一段经文呢？所以我也就想了两条哈，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这次在好像准备了很久，但是呢又觉得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神啊，我完全倒空了我自己，我现在站在这里要讲的就是主你要我讲的很多信息，我就没有讲了哈。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该回应的话，一个就是跟随天父的时刻表，我后面写了个对表。我不知道我们，也许菲菲他们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像我们成长的这个年代，大家还记得那个早上我们是全国都有广播的，嘟嘟嘟，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7点整，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是要干什么？ 就是对表，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年轻人有没有这个，反正我们是这个时代长大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对表哈，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我们在做个人计划、家庭计划、教会事工计划，我们都应该和天父的时刻表对一下，就是说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是吧？就是说就好多事跟不 ready 的时候，我们要去运作的时候会很伤的，是吧？所以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拖延，也不要走在神的后面，就是特别是我们有负担对哪一个朋友要传福音，不要后悔啊，因为神的时候不等人，就是我可以这样说，神的时候不等人，就是说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要这个时间对表，无论何时何地，就是说我们找工作也好，我们就是年轻人成家立业、建立家室、建立家庭也好，就是我们等候我们的teenager 长大成人来和父母回归也好，这神都有定时，所以我们就随时和神的时刻表对哈。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是超计划的时候，我们要和要跟神的时刻表对齐。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每天的时间的安排，我个人自勉，也和大家共勉，就是说我们也每天早上起来也和神的时刻表对齐，就是主啊，今天我一天呢，把这一天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你要我做什么，就是先正缓急。不要因为就是说很容易岔开了，因为我很感恩，就是在准备这个怎么回应这个，怎么把每天的时间和神的时刻表对齐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一个我们白天的那个小组，有一个姐妹就分享了说，哎呀，我每天早上起来好容易就去看我的花草啊，就是哎，他隔两天说我要立志，我要每天先看神的话，以后再去看花草，先把我的时间交给神。所以他就立志，他就隔了，给我很感动啊！我的花草比他的还多，我的地比他的还宽呢、啊，所以我也要天天说安静在神的话，就是把每天我就是和大家共勉，就是我们每天的时间24小时也要和神天父的对表哈，就是说。不管是事工计划还是每天的时间的安排都要和天父的时刻对表，这就是我们的回应。就是像主耶稣呢，他就是说他不受他的那个地心的影响，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该去耶路撒冷，不受旁人的影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不要被旁边的很信仰的很想去做个神事的时候，但是神在呼召我们。我最近也在操练一个，就是还有就是和天父的时间对表呢，就是你有心里有感动，知道哪个姐妹有难处，当然我们在大的那个祷告群里面都有，是吧？祷告群里面有，但是如果 person 的那个天父感恩你说，你单独和他私聊一下，也不要消灭那个感动，我觉得这也是和天父的时刻对表。因为也许就是说大群里面祷告是大群里面祷告的力量，但是你私下的一个关怀呢，也是很产生的那个感，就是那个感动也好，或者安慰也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也是我说和时刻对表的。在讲这个主咒是有定时，就有一个小小的见证，也跟大家两个小见证分享哈。一个是小见证，就是我知道我有个老大，就是他在4月8号吧，还是12号？4月8号他就答辩了哈，答辩了，就是博士答辩了。那么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下一步去哪里做博后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他说无论我去哪里，我什么时候离开多伦多，都在神的手里面，阿门。所以说我感谢神，他这几年的话就是说也是在教会里面侍奉成长，作为一个刚刚 PhD 答辩完以后的小弟兄说出这样的话，就是他已经就是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他在等候神的时间，无论他是去哪里还是什么时候，都在神的手里面哈。但是给我个人的安慰，我也就是也是天天的等着，就是主咒是有定时，现在的难处不代表永远的难处，现在的孩子的不回归不代表永远的不回归。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我在美国上班，我需要有签证，所以我的签证是 应该就是马上就是过两天要到期，所以在办这个签证之前要我们的单位出一封信。所以呢，我这个人住室呢是有些地方我还是比较超前一点，我大概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就去跟我们的人事科的人就提醒了，我说我要延签我的签证，你们什么时候给我这封信啊？他们就回答了，他说哦，你的名字会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会在你的到期之前的一到两周给你这封信哈。然后呢，我们弟兄也很关心我，你的信拿到没有啊？我说还没有。所以就到了星期一了，星期一也还没有，这就是已经就是两周之内的了哈。我说我要不要去问呢？我说嗯，主咒是有定时，星期一没有问，星期二也没有问，星期三也没有问。我就说，我说如果星期五不来，就是我就可以，我就非要问了，因为但是真的是神好奇妙，星期四一去我也打开邮件，你的信到了，这就让我很心安。如果我没拿到的话，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会还是会有点打扰嘛。所以说就是很小的操练，但是真的说如果说我提前去问的话，势必会给那个人一点点压，就会给那个人事科的一点压力，说好了一到两周你怎么就答不了，他就真的就是在一到两周的就是一个，就是我的到期应该是下个星期五吧，他就是星期四来了哈。所以就是说真的是学会耐心的等候，就是神的时候哈。然后第二个回应呢，就是还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耐心等候家人信主哈。我们通过学习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要带给我们安慰。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这一生，他在三十年和他的弟兄们相处 perfect， 他没有做不好的见证啊。perfect， 但是他的亲人还是也没有信主。所以我想在这里只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一个人信不信主与我们不需要负责任，他信不信主我们没有责任，但是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但是他信不信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而且我们再仔细回去，我们昨天我们小组查经了，仔细回去读第六章的时候，耶稣一再的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哈。然后的话一旦到了耶稣那里的人，耶稣他的应许说我不撇弃，但是是首先是父吸引他。那么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把我们的福音告诉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他们信不信我们没有责任。但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做好见证了，我们还是要有好多见证，因为你没有好的见证的话他怎么会相信呢？所以说我们是要有好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一直想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就是说我们得安慰，就是说我们不要背负这个负担，但是我们同时还要有好的见证，而且还要给大家带来鼓励的时候，现在的不幸并不叫当将来的不幸。你看我们的雅各和犹大，他们当时不幸啊，哎，到后面的话他们成为为耶稣赴道的弟兄，亲弟兄哈。这个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不幸不代表将来的不幸，所以我们的亲人他们现在不幸不代表他们将来的不幸。至于他们何时信，是今天呢，明天呢，一个月呢，一年呢，十年呢，不知道哈。在这里也可以讲我们家弟兄嘛，是吧？所以我比他先信主啊。当时的话，他当时和他的那个师弟，他们号称啊，我们两个信主了，全天下人都会信主啊。哎，现在他们两个都是在教会里面，都是另外那个弟兄也是在那个硅谷那边带领教会里面也是很多侍奉的。那么两个信主很多很多年了，他同时和他们没信主的还是也还有没有信主的哈。然后我们 Fort Ulay 的查经组，我们2003年啊，我和严金姐妹我们一起在那里建立我们的查经组，所以当时和我们一起查经的到现在也还是有没有人信主的，也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就进了查经班的。也没有，所以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他们，谁知道他过两年也信了呢，或者明天也信了呢，是吧？还讲到我们家的奶奶哈，就是在这里的Linda认的奶奶哈，就是我们的奶奶非常热情的心地善良的一个老太太，在我们开茶经班的时候端茶送水热情，但是她没有信。甚至有一次，甚至到我们2006年成立教会以后，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撒旦的搅扰吧，她的甚至跟我就说我要回去，除非你不要逼我去教会，就是这是我们的奶奶呀。但是哎，一直等到2019年3月 我回那个他来老人家，他就是说他什么都信，他既信耶稣，他也说我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不对，所以可能吓着老人家了，就说啊，你信主以后就不能回去拜祖先了啊，就讲的就是我们那个人没有凭爱心，可能也是不成熟吧。所以一直到2019年，我们去柬埔寨的那一次旅行，我回去跟他详细的 clarify 以后，老人家就信主了。我有他信主的确信，他住在老人院的时候，跟所有的人就说：“你们要信主啊，信主怎么怎么好啊。”然后大家知道他离开这里去天家的路上，大家都跟我一起经历了祷告的过程，真的是就是很蒙福。就是说一个人的信与不信，就是我们要耐心等候亲人的归信。所以说我们家的奶奶信主，我也等啊。我们差不多也等了10多年了，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为老人家信主祷告哈，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要等候，耐心等候家人的那个信主耐心的陪伴。但是我们和他相处的时候有一条，就像我们耶稣，我们要向耶稣学习的榜样，就是说耶稣他刻意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时间，所以说他没有受这个弟兄他们的 suggestion 吧。所以我们和我们未信主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行事标准，所以我们自己要对准这个标准，我们活出这个见证。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标准去要求他们，这个大家要明白啊。就是说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他们对我们，他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来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坚持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标准。打一个很小的比方，就是我们这个瀑布地方我们是有 casino 的，但是我的如果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这里来找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星期天要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教会见面，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星期天来这里举日敬拜。但是如果说是他没有信主的，他们要去那个 casino 看看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我作为基督徒我不会陪你去，而且我也不会去那个地方，你要去的话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去，但是我建议你去欣赏大瀑布，而是少去那个卡斯罗那些地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包容我们的没有信主的亲人，他们要怎么做他们有他们的方便，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这个时候去有你的方便，但是我的时候不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是这是我从这一点要学到的。还有一点就是讲到这个耐心等候我们的亲人归主哈，大家如果有 pay attention 的话，看到我们的那个雪阳姐妹预备的那个广告哈，是那个毛毛虫化蝶的那个头哈。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头呢？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小的沟通，我说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已经从那个毛毛虫里面化蝶出来的花蝴蝶，我们自由地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最得释放，我们有享受这份自由。但是我们的亲人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还是在这个他们还是那个毛毛虫的那个阶段，也有可能是在那个茧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要耐心地等候他们。我们已经很自由了，但是也不要轻看他们的那个被那个束缚的地方，我们要耐心地陪伴他们。但是你也不能拔苗助长，你也不能去过早的操之过急，看到走得好辛苦啊。因为大家都看过那个典故，就是有个孩子看到那个他化蝶很辛苦，他跟他把那个东西剪开了，所以他那个最后那个人他那个毛毛虫他的那个尾部他不能收缩，他还是飞不起来。所以说就是说主就是有定时，我们等候我们的亲人归主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是耐心的等候他们，陪伴他们，理解他们，但是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原则，活出好的见证。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做事有定时，愿神悦纳我们今天在他面前的学习哈。我们有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常常喜乐里面就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好，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神，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让我们一起学习约翰福音的7章，你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主啊，你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你都刻意按天父的时刻表，无论你是 你的事工是隐藏的还是显露的，你都按着神的时间，你也原谅你的弟兄，他们不信，但是信最后跟随你都有时候。主啊，也就求主你也让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的和天父你的旨意对齐，你的时候是最好的，让我们常常的祷告，靠主喜乐，因为耐心的等候主你那美好的时刻，因为主你做事有定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